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论到世上的圣名，我们用膳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施舍。
弟兄姐妹们请起立。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神早在创世之前就预备了这个福分，让我们来颂赞这位奇妙的神。
风和秋在创世之前，你是我们还无限，
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创世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虽然我们也时常我们会有软弱，但他的拣选和同在是我们前方道路上的保障。我们也来回应他，把一切的环境都向他仰望交托，求他来带领我们前方的道路。求主拣选我道路，
求你拣选我道路，我主为我拣选，我无自己的羡慕，我要你的眼，你所命定前途，无论何等困难， 宽平坦与崎岖，只要是你拣选，就是我所最心许，别的不可以远，我是不敢自作主，你许我也不要，求你拣选我道路，我要听你拣教，求你握住我的手，你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有只要你的荣耀。 中道路何时好，我心头却感觉。
好，感谢主，我们一头低头闭目，在神的面前向他献上祷告。慈爱怜悯满有圣洁公义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在你面前向你献上一切的称颂，一切的赞美。主啊，你的名配得颂扬，你的名从亘古到永远配受一切的敬拜。你也早早的把你宝贵的奇妙的救恩也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彰显给我们，让我们这一群人因着你的名，因着你的爱子的流血舍命，我们一同聚集在这里，同心来称颂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如此奇妙的恩典，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先爱了我们。主啊，你也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和引导，也时常在我们软弱在我们小信的时候，你也有你圣灵陪伴我们。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你赐下圣灵保惠师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也在我们任何环境当中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呼求，你就把你的恩典大大的来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也如今在这个时代，我们满有各样子的这样的环境，时常的陷入在试探诱惑中间。主啊，我们也时常的也被罪所胜，我们也时常在信心上有软弱，但是你的恩典却从未曾离开我们。主，我们也因着你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恩典，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求主你也继续带领保守，也让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间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也再一次被你所刚强，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救恩当中的时候，你让我们能够重新有悔改的心，并且也能够有这样的悔改的行动，让我们能够凭着心灵和诚实再一次站立在你面前来称颂你。谢谢主，你继续来带领我们经过任何的大事小事，大的试炼和小的试炼，让我们被你所炼尽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你那被你所拣选的精兵，也一同与你打那得胜美好的仗。谢谢天父，你给我们也一同陪伴一同同在的这样一份宝贵的恩典。我们也奉你的名，如今也聚集在这里，一同来在你的话语当中寻求，求主你借着为你出口的仆人来带领我们下午的这样的一个一同敬拜你的时刻，也把你的话语分解开来造就我们，让我们一同领受的时候，我们也被你光照，让我们能够行出合你心意的这样的效法你的样式。求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把我们众人也用你的宝血洁净，让我们来垂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也不至于打盹，不至于困倦。谢谢主，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一同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灵
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弟兄姐妹们请坐。
好，弟兄姐妹打开圣经旧约以斯拉记，打开圣经旧约以斯拉记二章，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以斯拉记二章一到六十七节，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读这六十七节的经文。旧约以斯拉记二章一到六十七节，我读一句，弟兄姐妹读一句。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
他们是同着所罗
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巴路的子孙2172名，亚拉的子孙775名，以南的子孙1254名，撒改的子孙760名，比拜的子孙623名，亚多尼干的子孙666名，亚丁的子孙454名，比赛的子孙323名，哈顺的子孙223名，伯利恒人123名，亚拉突人128名，基列耶尼人、基菲拉人、比路人共743名，牧马人122名，尼波人52名，别的以南子孙1254名，罗德人、哈地人、阿罗人共725名，希拉人3630名，伊麦的子孙1052名，哈林的子孙1017名，歌唱的亚萨的子孙128名，尼提古西哈的子孙、哈苏巴的子孙、达巴俄的哈达巴俄的子孙、利巴拉的子孙、哈加巴的子孙、亚古的子孙、吉德的子孙、加哈的子孙、利亚雅的子孙、乌萨的子孙、巴西亚的子孙、比赛的子孙、巴普的子孙、哈古巴的子孙、哈呼的子孙、巴克的子孙、西西拉的子孙、达马的子孙、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就是索泰的子孙、索菲涅的子孙、比卢大的子孙、释法提亚的子孙、哈提的子孙、波黑涅、哈斯巴因的子孙、亚米的子孙。从特米纳、特哈斯、特哈萨、基律、亚旦、伊麦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孙、哈嘎斯的子孙、巴西莱的子孙，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莱。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民绝灵的祭司兴起来。此外，他们的仆婢72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骆驼 骆驼435只，驴6720匹。好，没了，结束。好，这是我们今天要正道的经文。那接下来有请刘东弟兄为我们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他的英雄榜。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我们在天父的面前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祝福今天的日子，召聚你的众百姓，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来敬拜你。谢谢你祝福在我们中间，设立你的宝座在这里，让我们一同进入你的同在。让我们用自己的心灵和诚实在这里单单的敬拜你。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也让我们从心里数算你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这有限的年日里所赐的那够用的恩典。像当日你坐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身上，你那些奇妙大能的工作一样，如此的保守我们到今日今时仍然靠你的恩典可以站立得稳。谢谢你以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的涂抹和遮盖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奉你名聚集的时候，我们敬拜所献上的能够讨你的喜悦。把接下来这样以斯拉记二章这一段的经文都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在这里引导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们进入到你宝贝话语中间的时候，你也亲自的以你的脸光在这里来光照我们，加添我们够用的信心和力量，祝福讲的和听的一同在你的里面得着你丰盛生命的供应和造就。谢谢主，我们祷告奉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今天在这里讲的题目是他的英雄榜。这个他呢是一个专有的这样一个指代词，它指耶和华神、耶稣和圣灵他的英雄榜。刚刚呢就是弟兄呢带我们一起读了67节的经文知道读的时候很为难看到了那么多的名字，看得头昏眼花这个念的这个舌头都快卷不过来了，是不是觉得这个很有挑战。那当我们去看这一个一个的人名，一个一个的大族长的名字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件事情神在圣经中间，在他的话语的里面没有一个多余的字记在那里尽管我们看这些名字的时候对我们今天觉得非常的困扰，可是在神的眼中看他每一个名字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闪闪的发光，那样的发着光彩，在整个人类的这个历史中间，包括到今天的时候，他们仍然熠熠生辉那这是我们的神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家里的那个英雄榜把它张贴在这里。今天借着以斯拉记的二章的这段经文也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春节的时候呢，因为讲了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大概讲了一下这个背景，可能会有点辛苦，因为是在线上我知道可能有弟兄姐妹会听不下去了，就一会儿有声音一会儿没有声音那所以今天的时候呢还是会花一点的时间呢去带入一点这卷书呢它的背景那最近呢其实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刚刚呢这个以色列呢就轰炸了这个伊朗在叙利亚的这个大使馆而且炸死了他很高级别的军官那之后很快呢伊朗又报复这个叙利亚也报复这个黎巴嫩也报复这个加沙的哈马斯也在报复，所以你看到的就是现今的这个以色列国正在 被群殴啊，好像在历史中间很多的时刻一样啊，包括在这个啊主前的啊700年到500多年这个时候啊，那个巴比伦帝国一再的去这个攻击、去掳掠啊这个以色列一样啊，好像历史就再次的这样的重现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啊，感恩那主耶稣基督他带我们去看啊，以斯拉记这一段的这样的经文啊，并且告诉我们说啊，在神的家里有一些人啊是不会被忘记的啊，他会被记在神家的那个英雄榜上啊，会被永远的纪念啊。我们中国人说啊，一个人他最大的这样的功德，那就是可以这个流芳百世，对不对啊？那我们相信说这些记录在上帝他家的这个英雄榜上的这些的人啊，他们是真正的那个成功者，他们是那个真的是流芳百世的那一个啊。所以我们今天去读他们的名字的时候，尽管很辛苦，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在神的眼里看他们是何等的宝贝啊，何等的重要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信息的里面啊，当我们去进入到这个以斯拉记二章一节的时候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呢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啊。那在第一节的时候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波斯帝国呢，这个刚刚征战击败了这个巴比伦帝国啊，那征战得胜了以后呢，第一位的这个王啊，这个古列王，第二年的时候他就立国啊，他就成为那个当时世界最大的帝国的啊这样的皇帝。那他被这个王国建立了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呢，他就开始昭告天下，就是让那些的啊犹大人啊，那些的以色列人，让他们可以回去他们原先的这个故国啊，回去他们的老家。去干什么呢？去可以建重建他们的圣殿啊，因为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屡次的被攻陷啊，被这些的侵略者去毁坏，所以啊，曾经的这个耶路撒冷城以及那个圣殿现今已经是啊一片的废墟啊，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一个荒野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进入这个啊以斯拉记二章这个一节这里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看到当啊这个古列王他这样下诏了以后呢，很快啊这些的啊以色列人他们的子孙就从这个被掳之地呢回到了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这个地方怎么回归的啊，他们回了多久，他们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通通没讲啊，总之就是回去了。然后后面呢就把一堆人的名字放在那个地方啊，就是让我们看的那个头昏的那些名字啊。但是我想啊提醒弟兄姐妹的时候，就是当你去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你看到每一个名字的时候，也许你可以想象一下今天在你身边的所有的你的家人、你的弟兄姐妹啊，因为你看到了每一个人，你发现他仅仅是一个名字的背后，这个人其实他的人生是无比的精彩，对不对啊？他小时候在哪里读书，他长大了在哪里工作啊，然后他后来又怎样成家，然后他又这个取得了哪些的成绩，然后一直到今天他经历了多少的困难，对不对？每一个名字的背后其实都有许许多多的啊故事，发生在他的身上的许多的事情啊。那所以啊进入到这里去提去说啊，这个以色列人从啊巴比伦回去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简短的一节经文这样交代过了以后，那就不得不回避到关于这个从前的这个事情啊。从前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啊，我们就要去看一看他们从前啊那个不堪回首的那样的啊往事啊，我们还是需要去有一点的回顾啊。所以从经文中间去看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他们的从前虽然很不堪啊，但是他们一直是蒙主护佑的啊。虽然很不堪，为什么说他们从前的日子很不堪回首呢？啊，因为短短的啊100多年的时间里边呢，他们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呢，就三次被击败、被掳掠、被抓去做这个啊做奴隶，被这个带到异邦。啊，那为什么这么惨呢？啊，短短的时间之内三次这样的被掳呢？ 啊，圣经中间呢有给出我们很清楚的交代的啊。那首先第一次呢，就是在这个约雅敬王的年间啊，在列王记下的23:37有告诉我们说，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啊。约雅敬是这个犹大的王啊，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他以耶和华为敌啊。那更要命的是，他还是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啊，不光他很恶，他的列祖都很恶啊，他们一起去这个啊，一起的去这个背叛这位起初拣选施恩啊，带领他们出埃及，祝福在他们整个国家和民族中间的啊，这位伟大的神啊，他们一直做这件事情，就是和这个神去对抗，做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啊。这里提出名字的这个约雅敬，是因为在他的这个年间啊，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就上到了犹大，约雅敬呢有服侍他3年啊。如果你在但以理书的1:1-2里，你就会看见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将城围困啊，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些器皿带到了士拿地，收入到他的神的庙里啊，放在他神的库中啊。但以理告诉，就是这个约雅敬这个王，他当政的年间遇见的事情啊，那个大巴比伦王就来了，就把他吓死了。然后呢，他就赶紧去贡献礼物啊，然后就把他库中的啊殿中的那样的一些金器和银器啊，圣殿中的这样的一些的宝贝，然后都拿出来啊敬献给这个尼布甲尼撒，就被他带去。那这是第一次的时候啊，这个以色列呢，他们被掳掠，在主前的605年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呢就驱逐了这个犹大王室的这些的成员，把圣殿的器皿拿到巴比伦去啊。那这个呢是他们第一次的这样被掳的事件。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约雅敬呢，他有一个儿子就这个登基了，接着做这个犹大王，就是这个约雅金。啊，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呢18岁，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呢就做王3个月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啊。这是老子是这样的一个作恶，然后儿子这个继位了以后呢，继续像父亲一样这样的去得罪耶和华，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那么所以呢，你在列王记下的24:8-16那里去看的时候呢，就看到那时巴比伦王这个第8年啊，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宝物都拿去了啊，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的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啊，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众民和众首领大能的勇士10,000人连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除外啊，没有剩下的，把那个殿中的金器银器都掳去了，有一些是做装饰的放在那里的，那么就去把它砸下来啊，把它割掉，把它刮掉，然后这个使得这个圣殿呢整个就受到这样的极大的这样的一个破坏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样第二次被掳在约雅金王这个年间的时候呢啊，将一切的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啊，都是这个能上阵的勇士都掳去巴比伦了啊。所以主前597年的时候呢，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被掳走了7,000的大能的勇士和1,000个工匠啊，这些记在列王记下的24:8-16啊。这是第二次的被掳啊，老子那里被人家抢，然后儿子这个继位了以后又再被人家抢啊，又被人家这样的去啊掳掠。那么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呢啊，就是这个巴比伦王啊，这个立约雅金的叔叔这个玛雅代替他做王啊，代替他做王，因为这个约雅金被掳走了嘛，那这个时候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犹大帝还是需要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治理管事儿嘛，怎么办呢？把这个约雅金他的这个叔叔啊，叫探雅，然后呢让他来做王，后来呢给 这个巴比伦王给这个泰雅改了个名字叫西西加啊，讲西西加王呢，大家啊就很有印象，啊，他很牛，他经历了很多这个神与他同在的这样的故事啊啊，叫西底加，叫西底加，不是西西加啊，这是在列王记下的24章17节这里告诉我们的啊。那么当这个西底加他登基的时候呢，他是啊21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21年啊。圣经列王记下24章18到20节又告诉我们说，西底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啊，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啊。所以这就是以色列民他们三次被掳的原因啊。然后上面就坏了啊，很自然下面也坏了，然后就坏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兴起了这个巴比伦王啊，来审判他们。所以这是以色列他们的三次的被掳啊。那么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7日的时候，这个时候王的臣仆也是护卫长，他叫尼布撒拉旦，他来到了耶路撒冷啊。那么来了以后呢，就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啊，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啊。这是最后一次啊，城墙也拆了啊，殿也被烧了，然后整个城就化为灰烬啊。这是耶路撒冷当时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惨况啊。那么最后的时候呢，护卫长就留下了民中那些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啊。这是列王记下25章8到12节啊告诉我们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主前的587年到586年的时候呢啊，那么他就毁坏了耶路撒冷城以及圣殿，将所有的犹太人呢都带去巴比伦了，所有人都带走了，只剩下一些这个极度贫穷的人留在那个地方啊，极度贫穷的人留在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这是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他们不堪回首的往事，就是他们三次的被掳以及他们被掳的这样的原因啊，这样的原因。那有了这样的被掳，就知道以色列这个时候已经不在耶路撒冷啊，已经没有这里的犹大国，然后他们通通被抓到巴比伦那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犹大的啊行省啊，在巴比伦这个下面啊挂着，他们一起住在那里。那么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被掳啊，被神借着巴比伦严厉的审判这样的一个光景中间的时候呢啊，始终都是由主耶稣基督啊去保守他们，去护佑他们的啊，都是由主耶稣基督在保守在护佑他们的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看见的。是的，他们很不堪啊，他们的过往简直没法看啊，他们行的那些丑事简直是这个不堪入目啊，没有办法这个去言说，可是啊，神却始终在护佑他们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当进入到以斯拉记2章1节提到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从前掳到巴比伦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子孙从被掳之地回归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再往前去看，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被掳以及他们的归回，在他们的历史中间，神已经提前1个多世纪，这些事发生之前的100多年就开始借着先知反复的告诉他们，反复的警告他们，反复的提醒他们，要他们去回转啊，不要遭这样的可怕的灾难啊，反复不停的在跟他们说话。所以被掳之前呢是有很多次的预警的啊。早在这个主前大概705年前后的时候啊，那么西西加王呢，他就向巴比伦的使者展示他的金库和武库。这个时候呢，先知以赛亚就警告犹太人说，犹大的百姓将要因为他们的罪呢受罚，被掳到巴比伦啊。这个是在差不多啊主前的700多年，705年到710年，大概那个时间的时候啊，那个时间的时候，先知就已经在提醒他们了啊，未来可能会去面临到 啊，这样的一个可怕的光景。那另外呢，至少提前40年的时间，先知耶利米不断的警告犹大的领袖啊，他们将要被掳到巴比伦，并且提醒他们说，这个事情恐怕啊不可避免啊，在耶利米书的20章、21章都有记述。所以耶利米呢，你看到他在耶利米书中极力的就劝他们悔改啊，而且建议他们不如向巴比伦投降啊，这样可以使圣城、圣殿能够得以保全，不至于被摧毁啊。但是啊，像以往历史中间他们所有的不幸一样，就是先知和他们说话，他们从来不听啊，从来不听啊。他有一点像这个很多的时候，就是人犯罪，他沉沦在那个罪中的时候，好多人这样去劝告他啊，去帮助他，去劝勉他，你会发现他会啊很顽固的拒绝悔改，这是像当时的以色列的光景啊。那么耶利米的先知呢，在至少之前差不多40年呢，就反复的提醒他们，但是从圣经中间我们可以看见啊，没有人听他的话，甚至他们骂这个耶利米，说他是卖国贼啊，这个长啊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这个很不喜欢听他说话啊，所以啊，使得后来的这些的预言就都被应验啊。那么到了主前605年的时候啊，尼布甲尼撒呢就驱逐了犹大王室的成员啊，这个被掳开始啊。那么到了这个最后呢，一直到这个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啊，差不多587、586年，所以提前100多年啊，借着这个多个的先知反复的去跟他们说话，去提醒他们啊，就是啊，如果不悔改，如果继续这样的恶行，接下来啊会面临到这样可怕的一个被掳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家园被毁啊，自己成为流民啊，成为奴隶，去流离失所啊，这样的预言预先就告诉他们。那么我们说，即使他们被掳，始终啊，有主耶稣基督的护佑，有主的护佑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借着先知不断的去跟他们说话，啊，不断的去宣告神与他们的同在，啊，那被掳期间的时候呢，啊，当他们被掳去了，被抓到这个巴比伦，啊，神仍然是有这样的，啊，这样的看顾和保守，对吧？你读但以理书，你就知道但以理书就是讲说以色列被抓去了巴比伦。啊，那个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他们怎么样在这个啊一个异教崇拜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啊，在巴比伦这个地方被上帝保守，对吧？狮子坑、火窑，然后神都保守他们，使他们能够去平安的啊这样的度过和经历啊。那另外的话呢，啊，约雅金他也是一个证据啊，在列王记下25章27节到30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列王记下到最后末了的时候，他提了一件事，说这个约雅金他虽然被抓到巴比伦去，这个啊成为一个俘虏啊，但是在这个啊列王记下的末了的时候说啊，当时的这个巴比伦王又重新抬举他啊，使他成为王的朋友啊，每天可以和王一起这个一起这个得享供应啊，然后这个重新又被这个好像在这个历史中间又重新的把它推举出来啊，告诉我们说啊，以色列仍然有盼望啊，因为那个王虽然被抓去了，国也灭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忽然好像哎，这个王又出现了啊，他竟然好像啊又被这个巴比伦王所接纳，而且还逐渐的又被尊敬啊，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这是从第二个方面让我们看见说，被掳期间呢，其实神仍然是有看顾和保守他们的，而且在被掳期间，神不断的借着先知反复的晓谕去跟他们说话啊。那然后呢，第三个方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在被掳之前的时候呢，神已经清楚的宣告了他们被掳的期限啊，他们会被抓去，他们会失败，他们会这个沦为巴比伦的这样的奴隶，但是呢有期限，就是以70年啊为准。在耶利米书的25章11节到12节有这样预言说，这地必全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啊，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啊。那这个地方的话呢，神预先在被掳之前就告诉他们说，他们要被掳，但被掳了以后是有个定期的啊，就是70年满了以后呢， 这个审判就过去，而且这个啊来苦待他们的这个巴比伦人呢，神要亲自的去审判他们啊。所以巴比伦人虽然当时是地表最强大的这样的国家，但是他依然啊是在神的这样的一个掌管之中啊。这是预先的时候，在被掳之前，神就宣告了这个被掳的定期啊是70年。在但以理书的9章1到2节这里也有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啊，70年为满，都是预先的时候把这个期限已经啊告诉了你。这个有一些像是什么呢？就好像啊，你今天工作本来做得好好的，挺惬意的，每天上班一杯咖啡啊，或者一杯茶啊，然后这个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吹吹牛聊聊天，然后就可以下班了，很快活。突然啊，单位要打发你去这个啊，去到乌鲁木齐啊，去这个在那儿待7年啊，然后告诉你说这个啊，条件是有些艰苦啊，气候大概也不太好啊，到那里的饮食可能也有些挑战，但是不要紧啊，7年就回来了啊。预先给出你一个时间的时候，所以你即使是不得已去了，在那个地方有些受苦，但是你心里怎么样，会有盼望啊，你心里不至于失去盼望，因为你知道你到了那个时间你还会回来啊，你还会回来，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在这个被掳之先的时候呢，神已经啊告诉他们他们被掳的这样的期限啊。那关于这个70年呢啊，学者里边的认定呢有一些分歧啊。有些人认为这个70年呢是开始于巴比伦主前606年的那个入侵啊，就是巴比伦第一次入侵啊这个耶路撒冷，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那也有学者认为呢，应该是从主前587年或者86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圣殿和圣城已经被毁了，整个的耶路撒冷圣地已经化为废墟了，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标志性的事件，应该从这个时候开始算啊。所以会有两派争执，你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两种说法都有，两个年头的这个计数都有的。那么606年啊入侵，按照这个巴比伦入侵的时间算呢啊，那么到现在的537年、536年的时候，渔民回归犹大的话呢，你这样减一下那个数字呢，刚好是70年，啊，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当年巴比伦入侵开始算呢，到现在他们回归的这个时间这个年头呢，刚好是70年，啊，但是如果说你是以这个耶路撒冷城和圣殿整个被毁，耶路撒冷沦陷的那个主前啊586年开始计算呢？啊，那么现在的这个所罗巴伯以及后面以斯拉他们带领以色列回归啊，回去到耶路撒冷圣地重建圣殿完成的那一年是516年，所以你如果按586年耶路撒冷被毁到啊516年这个圣殿被重建开始算呢，也刚好是70年啊，所以非常的奇妙。就是虽然学者对于这个，因为毕竟是这个2000多年以前的这样一个史实，就是现在认定上会有点困难，可是不管你是哪种的持守和认定，你会发现都是70年啊。很奇妙的是，这样2000-3000年前先知就对这个事做预言，而且这个预言就这样应验了啊，过后的历史中间就是这么很准确的应验出来，所以不管你从哪种方式来计算，这个预言都很准确的应验了，实在是让人非常的惊讶啊，这就是神在以色列历史中间所做的事情啊，预先告诉他，而且还定准啊，到了这个时间就是这样的去成就啊。那么以斯拉记的这个1章1节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啊，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激动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古列元年啊，波斯帝国然后立国第一年就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回去吧，因为这一年刚好满70年了，啊，刚好满70年了，然后就啊立即的让他们回归，啊，那我们看历史的事实是这样，啊，那我们如果看先知预前提前100多年所做的预告，我们就知道不是古列王这样做，而是神要这样做，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在推动这个历史如此的往前走，啊，所以非常的啊奇妙。啊，那古列元年就是主前的啊538年啊。古列呢，他是539年10月份呢占领了巴比伦，然后第二年的时候他就开始这个啊进驻了这个巴比伦的都城 啊，而且更换年号为古列元年啊。就从这里来看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发现非常的奇妙啊。当古列王这样颁旨的时候，神就做了一件事情。首先啊，在以斯拉记这个一章一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为要应验先知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先激动这个古列的心。然后第五节的时候呢，啊，然后就这个啊，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城墙，啊，所以在啊激动了这个波斯王古列的心的同时，又激动了这个被掳去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人的心，啊，让他们起来愿意回去那个耶路撒冷去重建啊耶和华的殿。所以看到就是神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啊，他是有审判啊，以色列的确是这个往事不堪回首啊，实在是感觉提不起来。可是这个中间呢，神却依然信实的与他们同在，神依然不断的在跟他们说话，神在他们历史中间始终的这样在带领他们啊，始终的在引导他们这样的往前走啊，这样的往前走。在约书亚记的23章14节的经文啊，非常的贴切，我觉得在此时此刻啊，圣经说，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啊，他所应许的那个赐予你们的福，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啊，当日啊，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就是这样啊，一步一步的照着神的这样的带领走过来啊，所以神这样。在约书亚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带他们去回想去追想去记述耶和华神在这个民族身上所赐的这些够用的恩典啊。那现今在这个地方呢，好像啊，又像那个起初出埃及一样，现今带领他们要从巴比伦回去应许地啊，回去应许地，而且完全照着预先借着先知所告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啊，再往前推动啊，再往前推动。好，那么这是啊，今天在这里讲的第一点，其实主要着重讲了一下这个背景的这个部分啊，让我们明白说啊，虽然从前他们不堪，但是他们仍然是盟主这样的护佑的啊。那然后第二点要讲的呢，就是英雄呢总是会把握时机，奋然前行啊，总是会把握时机。奋然前行啊！那么此时此刻，无论如何，先知的预言也罢啊，古列王的诏令也好啊，耶和华神啊，激动古列的心，也激动这个以色列人的心也好啊，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叫他们能够去把握住现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重回应许地啊，重回应许地，重新进入到神指示他们所要去的那个地方啊！这是神在这个啊，民族的身上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计划。那么在这个光景之下的时候呢，我们就站在啊当时的啊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处境的里面，我们来看一看他们会面对怎样的啊这样的一个未来啊。那首先，如果此时此刻他们离开巴比伦，他们选择前行去往应许地的话啊，他们有没有挑战呢？他们有没有挑战呢？啊，会有什么挑战？从啊，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然后回去到耶路撒冷，这个路程大概有多远？差不多1500公里啊，差不多1500公里啊，比较保守的这样的估计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啊，从这个以斯拉记本身的证据，在以斯拉记的7章9节啊，有告诉我们说，正月初一日，他们从巴比伦启程，因神施恩的手帮助他，5月初1日就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走，5月初1日到，走了多久？啊，走了4个月啊，在路上走了漫长的4个月啊，要拖家带口啊，老的小的，对吧？这个身强体壮的，加上这个身老体弱的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的人群。他们要在地上走 啊，四个月才可以回去耶路撒冷。而且在这个以斯拉记七章九节这个地方记的是以斯拉带领着以色列的百姓第二批的回归，他们走的路线有一张的地图，我们可以请弟兄帮我们投出来看一下啊，大概绿色的部分啊是他们第一次回归所走的路线，绿色的这个路线从尼泊尔这个地方一直走走沿幼发拉底河向北啊，然后下来到耶路撒冷。那以斯拉第二次带领以色列百姓走的路线呢是下面这个黑色的这条路线啊，灰色的这条路线。所以你看啊，第二批回归的人，以斯拉带他们所走的其实是超了近道，他们走那个达莫那个地方走，他们大概走了1500公里，走了四个月。那么第一批跟所罗巴伯回归的这4万多人呢，他们走的路线他们要往北走的更远，他们是经过那个利色阿拉坡那个地方，然后哈马一路下来，大概比以斯拉他们那个路线还要多走700公里啊，所以你就知道差不多他们可能要走大半年，第一批所罗巴伯所带的这些的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所走的路程啊。那以斯拉算走得快的，走四个月啊，所罗巴伯他们第一批的回归大概走得会更久更远，这样的去回到应许地。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这样的一个回归的路程啊，那个年代没飞机坐的，对不对？也没有奔驰宝马给你开着，然后你踩着油门跑就行了，是不是啊？然后就靠两条腿啊，然后这个顶多好的可能可以这个骑骑马或者骑骑骆驼啊，骑骑驴子这样子，然后拖家带口啊，这样去长途的跋涉回去应许地，对不对啊？那今天我们弟兄姐妹都很喜欢旅游的，对吧？你出去旅游一般可能你去个什么一星期啊，你还比较享受，然后两个星期的时候你就有点烦啊，然后让你在那个地方待两个月的时候你差不多就要怎么样啊，我看到前一天有人在那个马尔代夫度假说啊，烦死了，哎，睁开眼睛看见就是这个沙子和水，然后因为在那里已经住了大概10几天的时间，所以快要疯了啊，我们觉得啊，这度假啊多好啊，那里，然后他要疯了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去体会当日的以色列回归啊，如果他们要选择回归这条路的话，他们所要走的路程啊，他们所要经历的这些的种种啊，这是这个很漫长的这样的一个回归的路程啊，很不容易。然后呢，如果他们选择回归呢，第二个方面他们要面对的就是在应许地的仇敌环伺和荒凉败落啊，仇敌环伺和荒凉败落。请注意，他们此刻回去耶路撒冷不是这个去到美国的纽约，不是去到上海和北京啊，他们去到的是一个一片废墟啊，乌克兰啊，那个刚刚被打的这个稀巴烂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四伏的一个战场，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光景啊。你可以回想起当时前面经文所记的，因为当尼布甲尼撒的护卫长最后一次掳掠耶路撒冷的时候，把所有能干的人全抓走了啊，只是留下来一些那个极其贫穷的人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大概就知道在那个地方的人大概已经已经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死的这样的一个挣扎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里头所以这是应许地的光景那个地方非常的贫瘠，非常的贫穷经历这样的战乱，同时呢他又是仇敌环伺。你从以斯拉记的4章4节那里就看到，那地的民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所以当这些的当日的以色列民他们被从耶路撒冷掳去之后，这个地方原本的那些的周围住的那些的人历史上都是与以色列为敌的那更加这个时候，因为以色列国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已经被抓走这样的100年这样70年，已经被抓去70年之前的那些年就打仗，一直打仗这样过来，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荒凉落败，然后仇敌环伺。那么故国呢其实早已经物是人非了 啊，物是人非了，啊，弟兄姐妹，他们被掳去巴比伦70年，70年按照大概30年这样一代人，差不多已经过了两三代人，也就是说，今天从巴比伦要回去到耶路撒冷的，因为老年人大概不太容易的啊，要跑这么远的路，可能是年轻人，啊，这些的年轻人，那么这个年轻人他的出生可能就出生在巴比伦，啊，他从小就长在那个地方。啊，他已经适应了那里的气候条件，他已经适应了那里的饮食习惯，啊，他已经完全适应了这个被掳地那里的生活。他对于这个什么爷爷爸爸讲的那个以前啊，我们的应许地耶路撒冷，我们的故国，大概只能从故事当中啊有一些的这个思想和理解，啊，他并没有真实的体验，啊，就好像我现在跟我儿子去讲我的老家，我小时候长大的那个地方的人和事，在他听来好像那是一个外星球的事情，啊，他完全不能理解，啊，因为他没有在那个地方生活过，他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更别说那个地方还打仗，那个地方已经很荒凉，房子祖宅都没有了，田地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那现在突然，然后这个王下了一纸的诏令啊，然后爷爷好像说过那个地方是我们应许地，我们要回去，要不要回去？要不要回去？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如何选择？你会愤然前行？像所罗巴伯啊，像这个约书亚啊，像在这里所记着的这些的英雄一样啊，起身我们就回去吧，我们就回归吧，还是说再看看吧，啊，我现在挺好的，是不是啊？我在这地有吃有喝，我已经成家立业啊，我出门有车开，然后这个想聚聚有朋友啊，什么都很好，对不对啊？这个地方的这个经济又很发达，也不打仗啊，这个地方呢，这个也没有生命危险，待在这里就挺好，是不是？啊，事实上，当日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巴比伦所面临这个选择的时候，就是这样。当他们如果选择前行回归的话，他们就要面对那个仇敌环伺的那个应许地，啊，荒凉落败的那个应许地，啊，以及这样慢慢的，啊，慢慢的这样的一个。充满危险的旅程，啊，15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所以70年已经过去了。所罗巴伯、以斯拉这些的年轻人，其实他们都是生于巴比伦、长于巴比伦的，长于巴比伦的。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在这地方生根了，啊，巴比伦已经成为他们事实上的故乡。可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就是他们竟然会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得到了这样可以回归的机会的时候，就立马跳出来，啊，就立即愤然前行，啊，回应许地，啊，立即的愤然前行回应许地。所以你今天想起来，你若站在他的处境里，你会发现很不可思议的，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这是讲他们前行。那对比了才知道嘛。如果我不去，啊，我留下来，我就待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地方，待在我的家里。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虽然他们被掳多年，但是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日子过得还不错啊，他们一个个都家底丰厚，他们都挺有钱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从经文中间去看啊，在以斯拉记的2章58节，尼提宁和所罗门的仆人后裔共计392名啊。第65节说，他们还有他们的仆婢732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啊，他们有仆婢啊，就是他们有仆人的，啊，有人帮他们的，啊，这些的仆婢呢就有7327名，还有歌唱的男女200名，啊，这个歌唱的男女可不是指的唱诗班，在圣殿里服侍的，啊，唱圣诗的那些，而是像我们今天的明星，啊，像我们今天喜欢的那些歌星，啊，就唱一些这个歌曲来娱乐我们，啊，让我们觉得这个增加生活乐趣的这样一些人。那么以斯拉记2章64节说呢，会众总共有42360名啊，这次回归的会众总共有42360名，然后他们的仆人是7327名，还有歌唱的200名，还有这个所罗门仆人的后裔392名。所以你大概加起来这样除一下这个比例，你会发现回归的人群中间有20%都是帮助他们的仆人，都是他们的仆人，啊，那显然他如果在这个被掳的地方 啊，这个都活不下去，然后这个生活没有保障，穷得叮当响啊，他大概没有可能会雇这么多的仆人来帮助他们的啊，而且这些仆人还是被他们带回去耶路撒冷的，带回去应许地的啊，你会发现回来的人里有两成是他们的仆人。那么你再看他们的这个六十六啊，这个六十六节六十七节说，他们有马736匹，骡子245匹，啊，骆驼435只，驴6720匹，啊，这是他们带回去的，啊，这个马加上骡子加上骆驼加上驴，啊，总共是8000多头，啊，8000多头，如果按照他们回去的这些的人，啊，4万多人减去了这些的仆婢，啊，3万多人，按5口之家算的话，大概回去可能。啊，6000-7000户吧，大概回去有6000-7000个的家庭，啊，差不多每一家都能摊到这个一匹马或者一匹骆驼或者一匹驴子，啊，说白了就是家家都有台车啊，对吧？1到2台车啊，过得还可以了，对不对？小康之家了，啊，这是当日这个回去啊应许地的这些的啊被掳的以色列人，啊，所以我拿这些计算给弟兄姐妹，是让你去。啊，思想设身处地的思想，当日在巴比伦的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其实他们留下来不走的话，他们日子过得挺好啊。从这个经济的角度上，从他们现实的处境上，最起码感觉啊，他们都还是挺好的，挺满足的，是不是？在以斯拉记的2章69节说啊，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就量力的捐入工程库的金子61000达利克。啊，银子5000尼拿，并祭司的礼服有100件，啊，这达利克呢是当时波斯人通用的厚金币，每枚达利克的重量大概8.45克，啊，我有找到那个图片，可以请弟兄给大家看看，啊，波斯帝国的时候的那个金币，啊，刚才哪个弟兄说，哇，一看见的时候感觉就挺好的，是吧？啊，金灿灿的这个金币啊，当日。这样一枚的金币呢，它大概差不多啊8.45克。你会发现，当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就奉献啊，他们要建这个圣殿，他们就奉献了这个金子是61000达利克。那么你乘以那个克数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61000达利克差不多是500多公斤吧？啊，折合今天的重量，黄金有500多公斤，啊，然后这个银子呢有5000尼拿。啊，5000尼拉，你如果换今天的单位呢，大概300多公斤，啊，300多公斤的这个银子，这是他们回去，这还只是他们拿出来去奉献的，啊，他们回去经过长途的跋涉，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奉献的。所以我拿这些数字给弟兄姐妹去看的时候，就是想让你明白一件事情：这些被掳去啊巴比伦70年的。啊，以色列的这些的难民啊，现今其实他们的家底都很丰厚，啊，他们现在要回去应许地，绝对不是因为他在那个地方混得不好，穷得过不下去了，所以现在要回去我祖宗的那个地，明白吗？反之，他们在巴比伦其实挺好的，他们如果不回归，从生活本身，从物质条件上来看，他们真的啊一无所缺，他们在那个地方日子过得很滋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不回归，我们还是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领袖们他们在被掳之地其实是有权有势的，啊，他们是有权有势的。在第二节的时候就有告诉我们，有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等等，啊，那这个所罗巴伯呢，你在历代记上3章16到19节就能看见他的身份，他是约雅金王的孙子，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那个约雅金王的孙子啊，那个犹大王第一个被掳去巴比伦的那个犹大王啊，他是那个犹大王的孙子，所以从这个身份的传承上来说，他也算是王子啊，算是这个王的孙子啊。而且更重要的呢，是在列王记下的25章27到30节那里告诉我们，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的37年啊，巴比伦王就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啊，当他被掳去37年的时候，神又使这个巴比伦王恩待这个约雅金，啊，约雅金，对，恩待这个约雅金，恩待约雅金，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而且给他脱了囚服， 他终日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啊，所以约亚金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又享受到了王的待遇。啊，巴比伦王很抬举他，然后从经济上给他很多的供应，而且抬高他，给他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啊，这是我们提这个所罗巴伯，这是王的孙子，这是中国人的话就是王子王孙了。啊，所以呢，所罗巴伯呢，理当是啊，理当呢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里的。啊，我们再看那个哈该书的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后面不念了，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所以所罗巴伯的爸爸是干什么的？啊，犹大的省长，他的爸爸是做省长的，啊，也是地方的这个最高的行政长官，是不是？啊，这是这个啊，他的爷爷是犹大的王，啊，他的爸爸是犹大省的省长。然后所罗巴伯他自己呢，他自己是什么身份呢？在哈该书的二章二十一节，你要告诉犹大省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所以所罗巴伯是做什么的？犹大的省长，他爸爸做省长，然后他也做省长，啊，他也做省长，所以他也是一个官员，而且是主政一方的大官，啊，主政一方的大官。所以这是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的末了，当这个啊古列王下诏令来要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事归口到这个所罗巴伯这个地方，啊，归口到所罗巴伯这个地方，因为他是犹大省的省长。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回归的领这些的领袖们，他们在巴比伦的这个地方自己也是有权有势啊，啊，有钱而且还有权有势啊，所以他们不是混不下去了才要回耶路撒冷啊，对不对？啊，那剩下的问题，他为什么要回去呢？是不是？为什么要回去呢？虽然生在异邦，但是他的心也不留恋巴比伦的富裕和诱惑，对吧？你读启示录你会发现，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最最会享受最最富有啊，最最奢华的那个历史时期就是巴比伦，对不对？有首诗歌都唱那个巴比伦啊，那么的美好，但是听起来的时候觉得沉醉在里面，对不对？啊，那个空中花园啊，那个美好的啊食物啊，美好的这个酒啊，饮料啊，非常的啊奢华的这个巴比伦帝国的时期。但是在此时此刻的时候，当耶和华神激动他的心的时候啊，所有这一切全都抛掉了，全都抛掉了，起身啊，激动他的心的时候就起身回耶路撒冷，回耶路撒冷。所以站在今天我们人很理性的啊，很世界的这样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以理解啊。有没有弟兄姐妹今天啊，当你看到工厂有一个呼召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啊，我就起身就去了啊，因为神激动我的心，对吧？啊，我现在一年可以有这个多少多少万的收入啊，我也不要了啊，我的房子和车子所有的东西我都不要了，然后我就去到神指示我去的那个地方啊，我毫不挣扎啊，毫不留恋，一点都不纠结啊，我起身就走，有没有？啊，真的有的，弟兄姐妹，真的有的，啊，不只是在啊主前五百多年的时候的所罗巴伯、约书亚这个被记录在耶和华神他家的英雄榜上的这四万多人，今天也有的，今天也有的，啊，前几年的时候我就去到那个西北的时候，啊，有遇到这个一队的。啊，在那个地方的工人，这个弟兄呢，他是就是啊，世界知名的这样的大厂里面的高管啊，然后他被派驻到香港有一些年了，啊，在那里工作了一些年，然后啊，五十岁的样子，然后啊，他就特别的有感动啊，有呼召，然后呢，去到西北啊，因为西北那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回民嘛，啊，在那个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啊，那我当时去见到他的时候，他们夫妻两人已经在那个地方两年多了。哇，那个姐妹看上去就好憔悴，好憔悴。 啊，我就觉得我说，哎，这个弟兄，你这个好像神采奕奕，这个为什么你家姐妹看上去好像那么愁苦啊？然后当然姐妹也是很很温柔坐在那里，然后他就在讲，他说这个姐妹呢就跟我一样的感动，我们就一起来到这个地方2年多，但是来了呢，他就一直这个不服这里的水土，啊，到那个地方就生病啊，就一直老是生病，这个身体的状态、精神的状态都面临很大的啊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在那里2年多的时间呢，啊，他们就非常辛苦，因为一边在那里工作，一边还要去啊想方设法的去照看他的妻子的身体。那这么难的环境，我当时就直接问他，我说你没考虑回去吗？对吧，那个最起码回去香港的那个医疗条件也要好很多很多啊，对不对？你给他把身体调理好啊，这样子啊。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啊异口同声的说啊，我们没有准备回去啊，如果神许可，我们就会一直在这里，只要他们不赶我们出去啊，只要他们不赶我们出去，就是我们能待得住，我们就一直在这里啊。因为50几岁嘛，那时候我就在想啊，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他已经做好要把自己埋在这块土地上的准备啊，完全没有去多的考虑他们自己啊将来怎么样啊，身体怎么样啊等等的，他们只是看到那个地方的那个人，就是神呼召他们去要去爱的要去帮助的那些人啊，他们从心里怜悯他们，他们觉得有好多的工作在那个地方啊都做不完啊。所以啊，真的今天还是有啊。那神这样的激动他的心的时候啊，他就起来往啊耶和华神指示他要去的地方，他就去了，就在那里啊。所以很感恩。那看啊以斯拉记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去设身处地的去理解当日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为什么我们说他们都要载入到耶和华神的英雄榜啊？他们真的是英雄，神拣选他们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里面，他们就起来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啊！他们不仅是改变了他们民族的历史啊，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他们的奋然前行啊，他们成为整个民族的英雄啊，他们被万军之耶和华所纪念啊，成为神家里的那个勇士啊，成为神家里的那个勇士。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两边的情况都已经看清楚，对不对？往前行啊，所要面对的困难，留下来啊，这样的很美好的啊，这样的一个啊生活的享受。但是在这两者之间的抉择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群人啊，这4万多人。他们选择了奋然前行啊，奋然前行，回到神应许他们的那个土地上去啊。最起码在以斯拉记2章的一节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已经回去了啊，没有讲这个中间的过程，只是把他们的名字罗列在后面啊。我想神其实在跟我们去呈现那一张一张的脸啊，那一张一张完全的这样的啊敬畏在耶和华他那个宝贝的应许和话语中间的那样的一个信靠的脸啊，神似乎想把他们的脸一个一个的都印在那个地方，让以后的那个人们永远都可以看见他那张脸啊，因为他是这样专心的信靠耶和华的啊。因为当他去得着了那个意象，得着了那个呼召的时候，他义无反顾的起身奋然前行啊。好，那最后呢，我们就看到的是啊，这些被载入英雄榜的，他们光耀千秋啊，他们光耀千秋。那以斯拉记的2章1节到67节就是神家的英雄榜啊，因为神他自己纪念每一个回应他呼召的人啊。首先是领袖的啊，这些的人物在2章的第2节里所记着的，然后呢是按照宗族的记载啊，2章的3到20节记载了18个犹太的家庭啊，把他们的族长的名字全都记在这个地方。然后呢21节到35节的时候呢，有21个这些城乡的志愿者，他们的名单被记载下来。36节到42节这里所记着的呢， 是祭司和利未人的家族。啊，43节到54节呢提到了这个尼提宁，55到58节呢是所罗门的仆人的后裔，啊，所罗门的仆人的后裔，他们一起都在这里，甚至还有一些不合资格的人，59节到63节就是没有办法确认他们的族谱啊，他们确实的身份啊，他们的祭司的啊这样的一个血统是否纯正，没有办法确定的，但圣经都把他们去记在这里，都把他们记在这里。啊，而且回归的时候都接纳他们一同啊回去到圣地。那会众呢到了2章64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总共有42,360名啊，42,360名。回归的每一个人啊，上帝都把他记在自己的英雄榜上啊，记在他自己的英雄榜上，也呈现给啊后世的人们去看。去激励他们，啊，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啊，所罗巴伯呢，他进入到了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里面，啊，如果你去看这个新约马太福音1章12节到16节那里所记照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圣经记着说，迁到巴比伦之后，啊，耶哥尼亚生了撒拉铁，撒拉铁呢生了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呢生了亚比玉，亚比玉生了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了亚索，啊，然后到了这个16节的时候说雅各生了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啊，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所罗巴伯呢他进入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的里面，啊，他现今所做的是带领整个的啊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归去圣地啊，回归去神所应许的土地啊。那这样在经过2000多年以后呢啊，主耶稣基督再次的去啊钉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他所成就的救恩啊，带领那些所有在死亡啊在罪恶的辖制中间的人们啊，他们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进入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啊。所以神就是在整个的历史中间反复的如此的来为他做见证啊。那么神在每个时代呢都会去呼召那些愿意回应他的英雄来成就他的工作啊，也成为他百姓的祝福啊。在每个时代里面神都会如此去行事啊。我们小心去看神他这样的做事的方法啊。也许在今天在现实的这样一个处境中间，神也已经多次的在你的生命中间去呼召你啊，去感动你，去给你看见一些工作，去给你看见神的计划，把他的蓝图呈现在你的面前啊。他盼望你能够起来啊，能够像当日的所罗巴伯，当日的这40,000多回归的以色列人一样，能够奋然前行啊，能够载入到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英雄榜的里面啊。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想当我们看了这么多的时候，看到以色列被掳的历史的时候啊，让我们明白神在历史中间的作为和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中间他的作为啊。如果我们遇到如此这样他激动你人心的时候，你该知道你要如何的回应啊，你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回应他给你的意向和在你生命里头的呼召啊。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的诗歌，你是。